听众朋友，平安，很高兴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赵约翰牧师，他用圣经真理教导你如何在充满罪恶和诱惑的世界上活出丰盛的人生，来荣神益人。
弟兄姊妹平安，在传统的经典的诗歌里面，总是会传唱有关耶稣基督要再来以及天国未来的盼望，因为在现实的生活里面，这是我们基督徒最美好的动力和盼望。所以在讲到天国的时候，这是其他的宗教信仰里面没办法像我们这样带给我们生活的这样一个动力。上一次我们跟各位谈到了天国的钥匙，说耶稣在门徒跟随他三年以后，就问他的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那么西门彼得就回答说，你就是基督，你是那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反过来对他说，我告诉你，你是彼得，我们说了那是一块石头。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指的是耶稣基督自己作为救恩的磐石，好像刚才诗班也唱到我们救恩的磐石。不单如此，教会被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这个身上，然后天堂的门要借着使徒把这个救恩传开，把天国的门打开。后来我们看见彼得果然做了这样的事情，他把福音先是向犹太人，然后向撒玛利亚人，最后向非犹太人外邦人打开了天堂福音的门。之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把这一个教会，把天国的钥匙，把这个耶稣基督让他们得救以后，把这个捆绑和释放的权柄先给了彼得，后给了使徒，然后给了教会，让属于他的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单单属于他的百姓，当他们加入教会的时候，若是有不合真理的或者不肯顺服圣经教导的，教会就有这个权柄捆绑和释放他。这样的捆绑和释放，只要是合神心意的，在天上也必要实现。巴不得那曾经被捆绑的，暂时被捆绑的，认罪悔改，回到神的家中的团契里面，他在天上也就被释放。今天我们进一步的讲天国和你我的关系。耶稣讲了一个刚才林弟兄读的经文，他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这里首先提到天国，天国就是上帝他永恒的国度，是他自己荣耀的居所，也是他应许将来要所有属于他的人与他永远同居的家乡。在那里因为有他就再也没有黑暗，因为有他就再也没有死亡，因为有他的同在就再也没有眼泪和痛苦。相信这就是你我在地上活着的时候盼望所在。那么这里说天国像是宝贝藏在地里，宝贝这个字请弟兄稍微调一下，你的这个声音很混杂哈，别人以为是我的声音，其实不是。宝贝这个字在原文里面有财宝，有宝盒，宝贝的这盒子，装宝贝的盒子的意思。 那么我们看见马太福音记载，有几个博士他们来找到耶稣，带给耶稣礼物的时候，经文说他们揭开宝盒，拿出里面的黄金、乳香、没药作为礼物献给他。那个宝盒就是这里用的这个宝贝这个字。另外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一节，耶稣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这里的财宝也是一样的字，就是天国好像宝贝的那个宝贝那个字。这样看来，这个字不单是指物质上的宝贝，好像那个揭开宝盒，更是指一个人心里面心之所系，心里面最看重的、最珍惜的、最宝贝的那一块。对我们信主的人来说，那正是耶稣基督以及他所带来的救恩。然后经文说天国就好像这样的一个宝贝，但是藏在地里面，然后有一个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那我们中国人就问了，为什么要藏起来呢？不直接拿走就好了吗？哈，我们中国人一定这样干。哈，从上下文我们就明白，很显然这块藏了财宝的地不是属于这个遇见的人的，所以他不能随随便便就拿走。但是他以一个欢欢喜喜的心回去，立刻变卖了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块地。当他成为这块地的主人的时候，那个财宝就自然是属于他的了。那么这里说天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在原文里面，这个遇见有发现、有找到的意思。那么跟四十五节上下文寻找好珠子的那个买卖人相对照，就可以看见这里的遇见其实是一个偶然遇见的意思，不是刻意的去寻找的意思。我相信在座有许多的人，回想一下你信主的经历，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你是无意间遇见耶稣的，并不是你刻意的想去寻找他。在2013年3月21号五年前，纽约的这个富士比拍卖会上，有一只非常罕见的中国的碗卖了220万美金。但是就在六年前，这个卖主呢，在2007年他是在一个压 sale 两块钱买的。这个买了两块钱买了这个碗以后啊，他也不知道这是一个宝贝，就放在家里的客厅。有客人来啊，你看我买了一个很漂亮的中国的碗哈。过了几年以后，他越看这个碗啊越觉得很好奇啊，美国人觉得这个碗会不会有什么历史呢？啊，看起来是很古老的碗，所以他就送去给这个富士比估价。估价回来说这个碗呢、啊、大概值20万到30万美金。他一下吓晕了，就把这个碗呢推给这个富士比拍卖，没有想到最后卖了220万美金。这个卖主呢发了个 email， 只有写三个字：哇哇哇。为什么这是一个这么珍贵的碗？原来这是一个非常罕见的北宋定窑的碗，富士比给它的评语是极为罕见，非常美丽。唯一的另外一只纯饰的碗，在英国的大英博物馆里面，尺寸形状相同，啊，摆了60多年，所以呢，这确实是一个非常罕见的碗。我看着这个新闻的时候，就想到那个两块钱把这个碗卖出去的人，看到这个新闻，不知道心里作何感想。天国的确就是像宝贝藏在地里， 人有的时候会无意间的撞见，就好像这个人亚瑟看见这个碗无意中撞见。问题是你撞见的时候是祸不是祸呢？这个是问题所在。我想我们很多人有发福音单张的经历，我们发福音单张的时候呢，都有被人拒绝的经验啊，心里挺不好受的。但是如果你放在对方的角度来想，这很正常，因为他们根本看不见你所传的福音的宝贝和美好。再加上过去有很多先入为主对基督徒对基督教的观念，难免就会有不是祸的反应。我们要有心理的预期。有一位姓陆的同学从国内来留学，在他还没有来留学之前，他的世界观就认为这个世界的创造和一切的运行要是把它归功于有一位上帝，那简直是天方夜谭。他深信科学发展到今天，我们人可以把物质解析到像原子或者更小的层面，即使是人类的思想，看不见的思想，那也不过像心理学家所讲的，是一堆生物电子信号的交互应用而已，产生的化学变化。即使这个世界现在还有很多科学无法接受解决的问题，他相信只要时间够长，科学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这样的世界观，我相信是很多国内来的同学访问学者是 share the same view 这有相同的这些观念。他们认为世界是建立在科学理性的基础之上，所谓的宗教不过在历史的长河当中一种特殊的群体他们所需要信奉的。那么看了陆同学的世界观，你可能会得到一个结论，这种人是不可能信耶稣的。然而你不能轻看上帝的怜悯和拣选。陆同学满怀着这样的世界观来到美国，有一天他的导师请他到家里去吃饭，他很高兴的就去了。去了才发现原来这个导师是个基督徒，而且在他家里面就有查经班。这个陆同学啊就想没有关系，我来踢馆，所以他也参加查经班啊，就是要找这个基督徒的毛病。查了半年，他很惊讶地发现原来许多过去他无法回答的问题，特别是关于生命终极的意义，以及到底我们人活着有没有什么 base， 有没有什么一些基础作为真理的追寻的这个点，他发现都在圣经里面有答案，这让他非常的震惊。那么经过半年的查经，他就了解了福音的基本的真理。好像现在基本上把这个都关了是吧，讲得很费力啊。接下来说最好是不要 complain 到时候连声音都没有。再一次布道会上，他就听见讲员讲了一个非常扎心的福音悔改的信息。讲员对他说，所谓的扎心就是刺破你旧有的固有的观念，原来发现你是错的，那很扎心。而悔改呢，就是你要回转，转向上帝，那些抵抗罪恶的意念要回转，以及罪恶的意念所导致的错谬的神所厌恶的行为，你要从那里转过来。当他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他说我从小到大很多得罪人的场景就像放电影一样的一幕一幕的呈现在我自己的眼前，我多么的骄傲，我多么的放纵，我多么的任意而为。他了解到自己不是因为犯了罪才成为罪人，而是因为他就是一个罪人，所以会
犯罪。
在这个电影里面，他看见了他对他妻子的亏欠，他看见了他怎么样对他的岳母那种凶狠的场景，
他也听到了，
当我们人有这样的罪的时候，那个结果就是死亡。
唯有靠着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儿子，道成肉身，以他
没有犯过罪的身体受钉十字架，将自己献上为祭，用自己的宝血一劳永逸的替人赎罪，满足了上帝的公义的要求。这才能使得一个人呢、一个罪人能够在上帝的面前罪得到赦免，恢复到与神和好的关系。突然之间他觉得自己很庆幸。庆幸什么呢？欢喜什么呢？因为他庆幸自己是这样一个罪人，犯了这么多的罪，居然能够被公义的神所接纳，回到羊圈里面。他一想通了，我这是故意拿掉的，他一想通了，就愿意接受自己死而为自己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为救主。长话短说，那天晚上当他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形容那种心里面的满足，那种平安，久久不能忘怀。感谢主，这位原来寻求无意寻求天国的人，我们说过了，他有自己坚固的世界观，自认为正确的掌握的真理，无意寻求天国，却因为上帝的怜悯走进了天国之门。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可能无意遇见他，但是当你遇见他的时候，你是不是愿意谦卑的去了解？你是不是成为那个有福的人，能够试祸？我们刚才说了，那一个定窑的碗的主人两块钱就卖出去了，表明在他的心目当中，他对这个碗有一个价值，认为只值两块钱。常常就是这样，人不知道自己拥有的是什么样的宝贝，往往因此而不珍惜所拥有的。今天国内可能也包括美国，有许多的婚姻破裂，有许多的婚外情，有许多人因此导致家破人亡，也有人在外面绕了一圈才突然发现原来自己的配偶是这样的好。过去这么多年，我们看见也有许多的人曾经到了教会，曾经举手决志，曾经到台前，曾经泪流满面的受洗，但是很多的人受洗完了以后，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没有什么两样，跟过去没有信主以前，世界观改变了，可是人生观价值观仍然没有改变，在他的价值观里面还是跟世界上的人所追求的认同，还是认为这些才是宝贝，真正没有跨进天国之门，没有让耶稣基督以及他的救恩所带来的那一个真正的福音来陶造重新的改变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显然他们并没有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福音在他们里面没有太多的分量，可能只值两块钱，还不如这个世界上的人事物吸引他们。有一篇文章说得很好，福音是神的大能，而不是靠一个布道家。我们看见历史上许多上帝忠心的仆人，像19世纪斯布真牧师，他布道后从不呼召，但是他邀请人到他的 study， 到他的书房来，他一对一的要把福音的真理传讲得清楚明白，然后他邀请人清清楚楚的来接受福音。另外一位
另外一位大家很熟悉的中马田牧师，也是二十世纪神兴起的一位仆人。他的布道蛮有能力，但是他说了一句名言，他说我传道从来不是要人觉知，我传道是为了要让人重生。 I do not preach decisions, I preach regeneration。 哇，这是给我们传道人很好的警醒。可惜我们过去二三十年所见证的很多在台上的这些传道人在 preach decision， 他的重点就是让人举手，却轻忽人内里面人生观价值观因为福音而带来的改变。事实上许多的调研证明，许多大型的布道会真正因为这样而觉知的人非常的少。的确将马克阿芬牧师他也斥责今天教会的世俗化，把教会变成好像做生意一样 market strategy。 我们最重要的就是 customer， customer 的 value， 顾客看中什么我们就给什么，给他一个很好的名称叫 seeker friendly， 对慕道友友善，他很喜欢来，他要什么我们给他什么，就把圣灵施行救恩的主权和能力包装成一个廉价的商品来售卖。这是我们的卖点，这是我们看见的果效，这是我们的业绩，这不可能带来教会真正的复兴，只会给假先知和成功神学可乘之机，事实上加速了教会的堕落和衰退。不同于刚才所提到的无意寻找天国，但是无意间撞见，你是不是祸呢？接下来的经文让我们看见在45节的地方，耶稣又说天国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这里讲的是一个主动的寻求，因为这个寻找这个字是尝试着取得，渴望着拥有。很多人喜欢上 eBay， eBay 就是寻找的意思，中国叫淘宝，对不对？你上淘宝你上 eBay， 你要刻意的寻找，哇这个怎么样，哦我给他比较一下价钱怎么，对不对？这叫刻意的寻找。可怜了，现在讲到还讲到 eBay。 所以天国好像买卖人刻意的寻找，他很渴望拥有，他是一个很识货的人，他知道他要什么。当他看见的时候，识货的人是真正懂得价值的人，可能别人只认为这个值多，这个只值这些钱，识货的人会说这个不值，他再高的价钱他也愿意出。耶稣所讲的这个寻找好珠子的人，从他接下来的心态和行动看得出来，这里说他二话不说变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重点在他一切所有的，不是一半，不是四分之一，而且接下来用一个字眼说他欢欢喜喜的形容他的心态，他不是犹豫不决的，他不是难割难舍的，他是欢欢喜喜的变卖一切所有的，表明他愿意付上一切的代价。可能会被人笑，哎呀这个破铜烂铁，哎呀这个不值这些钱，你笑你的，我知道为的就是得到这个宝藏。所以在 eBay 上有的时候为了得到一件东西，他出100我出120，他出150我出200，有没有？要付上一切的代价要得到它。今天我们人活在地上，但是我们却属于天国的人，我们所走的一条道路在很多人事物上的选择 可能旁边的人会看你很傻，旁边的人会笑，会嘲笑你。礼拜天不去 shopping， 不去 picnic， 去教会干什么？别人会嘲笑你，甚至认为你 crazy。其实是他们不识货，不懂得在耶稣基督里的宝贝和美好。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